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和菲律宾签署相互准入协定，加强两国国防合作。卫星相片显示，伊朗正在扩建设施以增产导弹。防堵中共情报汇集，美国加强审查军事设施周边地产关系。外传北约需要增加35到50个旅，以应对俄罗斯威胁。澳洲联手盟友谴责中共资助黑客对澳洲进行攻击。白宫表示，拜登未曾接受帕金逊症治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菲律宾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备受关注的相互准入军事协定，允许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对此表示，这项协定展现了彼此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区域和平繁荣的共同承诺。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表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礼拜一参加菲律宾与日本外交和国防部长的2+2会谈，这项会谈为加强两国军事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见证下，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布卢纳表示，相互准入协定将为两国部队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更紧密国防合作及稳固安全关系铺平道路。这项协定展现了彼此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区域和平繁荣的共同承诺。根据近期的军事卫星相片显示，伊朗两座主要弹道导弹设施正在大幅扩建。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评估，此举是为了提高导弹产量。这个获得了三位伊朗高官证实。路透社报道，伊朗是在2022年10月达成协议，同意提供导弹给俄罗斯之后，扩建这两座设施。美国官员说，伊朗亦向也门、胡塞武装、叛军和黎巴嫩民兵、真主党提供导弹。这两个组织都是伊朗支持的军事联盟，抵抗族心成员。美国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今年3月曾经对莫达雷斯军事基地以及4月对霍吉尔导弹生产基地拍摄卫星相片。这两座位于伊朗德克兰附近的基地有30多座新建筑。专家认为，伊朗的核武库已经是中东地区最大，估计约有3000多枚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携带一般弹头和核弹头的型号。随着中共在美国买地引发情报汇集的疑虑渐增，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宣布，美国打算加强监督外国人在军事设施附近购买地产的交易情况。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和我都致力运用我们强健的投资审查工具，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包括保护军事设施免受外部威胁的行动。根据议定中的规定，超过50处设施将列入名单。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可能会检视名单所列地点附近的地产交易，地点总数亦增至227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目前亦涵盖土地购买。财政部说，当前的疑虑在于外国人买地或租用部分地产，可能得以汇集情报，或令国安活动暴露在外国监控的风险，因此将加强审查行动。根据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这个礼拜向路透社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需要35到50个额外的旅，才能够实现完全抵御俄罗斯攻击的新计划。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以计划属于机密为由，拒绝提供更多细节。而一个旅是由3000到7000名军人组成，因此要再组建35到50个这一类型的旅级部队，将构成重大挑战。 北约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重新调整它的军事态势，以更严正看待俄罗斯攻击构成的威胁。北约领袖在去年维尔纽斯峰会上就三十几年来第一个重大防御计划达成共识。自此之后，官员就一直在努力将文件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要求。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说，单是德国就必须将防空能力提升四倍。这个礼拜，北约领袖将在华府参加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预计将取得计划的最新版本。在与各国盟友合作下，澳洲政府礼拜一公开指责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组织 APT40 对澳洲政府及民间部门持续发动网络攻击，并公布攻击手法及案例。澳洲通讯局所属澳洲网络安全中心指出，包括纽西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等五眼联盟，加上德国、日本和南韩安全部门共同合作调查中共资助的黑客组织，先前曾经针对包括澳洲、美国在内的各国组织发动网络攻击。他的网络攻击技术更被全球其他由中共资助的团体利用，因此澳洲其他盟国亦都认为，这些黑客组织使用的相似技术已经对各国国家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公告谴责这些威胁是由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的恶意网络操作。攻击手法和受到长期追踪的 APT40 等黑客组织高度重视。这些黑客组织被认为是接受中共海南省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因此受到高度关注。针对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华府帕金逊政权威由去年八月起曾经八次访问白宫，对此白宫发言人礼拜一表示，拜登并未接受帕金逊治疗。纽约时报指出，根据白宫访客记录显示，华府里特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帕金逊症权威坎纳德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期间至少八次访问白宫。访客记录同时亦显示，坎纳德今年一月中旬在白宫和拜登的私人医生欧康纳会面。法新社和路透社指出，81岁的拜登上个月27号和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辩论时表现堪称灾难，除了看起来虚弱，思路亦多次中断，引发外界怀疑拜登是否有未公开的病情。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让皮亚尔礼拜一在记者会上回应说，总统曾经是否接受过帕金逊治疗？没有。总统是否在接受帕金逊治疗症？亦没有。而总统是否正在服用帕金逊症药物？亦没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热带风暴贝罗侵袭德州，三死200多万户停电。北约75周年会将在华盛顿举行。尹锡悦展开5日访美行程，同时出席北约峰会。中共对全球和平构成威胁，美国会将推抗共法案。巴黎机场员工已定奥运前一个礼拜罢工。波音737氧气面罩恐失效，美 FAA 下令检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热带风暴贝罗八号对德州东南部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高速公路积水，石油港口关闭，1300多个航班取消，超过270万户家庭及企业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罗登陆马塔哥达镇后，从飓风减弱为热带风暴，之后穿过休斯敦，预期向内陆移动后，威力会迅速减弱。贝罗上个礼拜肆虐牙买加、格瑞那达、圣文森和格瑞那丁，留低满目疮痍的景象。德州东南部的一些县，包括很多美国能源公司总部所在地休斯敦在内，已经收到暴控警告，部分地区的雷雨将带来近30公分的雨量。 北约峰会将在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登场，正值欧洲多国选举和美国总统选举热潮，使得乌克兰议题降温，为这次峰会前景增添很多变数。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月5号曾经说明北约75周年峰会有三大主题，包括军援乌克兰、提高盟国防卫能力以及连结日韩、纽西兰和澳洲四国。就是北约将召开峰会的前一日，俄罗斯7月8号上午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城市，英国、法国、联合国都谴责这次攻击。当日泽连斯基访问了重要援助国波兰的首都华沙，与波兰总理图斯克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中共军事人员就在7月6号抵达白罗斯境内，打算在白罗斯布雷斯特附近进行命名为老鹰突击的联合军演。这个地方距离波兰边界不到5公里，距离乌克兰边界约50公里的地方。南韩总统尹锡悦8号抵达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展开为期5日的访美行程。访问期间，尹锡悦将出席北约峰会，成为第一位连续3年出席北约峰会的南韩总统。尹锡悦9号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确认韩美同盟与戒备态势。10号将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捷克、瑞典、芬兰、挪威等北约成员国领袖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连举行双边会谈。当晚，尹锡悦夫妇将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夫妇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11号上午，尹锡悦将接连出席北约亚太四国首脑会谈和北约峰会正式会议。他还将出席北约与欧美五国智库联合主办的北约公共论坛，并在印太主题单独发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中共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前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共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伊朗的中共军工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以及解决中共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问题。约翰逊议长7月8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讲，并提出三部分政策框架给予应对，加强美国国内实力威慑美国敌人，以及加强美国在全球的联盟。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之后发表声明说，在本届国会剩余的时间和下届国会，特设委员会将以两党合作的方式与各管辖委员会并肩合作，继续保护美国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受我们国家的首要对手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代表法国巴黎几座主要机场员工的四个工会8号表示，计划在奥运登场前一个礼拜发动罢工。法新社报道，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会联盟、法国劳工力量工会和全国自主工会联盟计划17号发动罢工，届时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不到10日。他们的诉求是发放奖金给所有员工，不单止是机场，代表法国公共部门各领域员工的多个工会亦要求在7月26号到8月11号奥运期间支付额外薪资或提供支持。警察、飞行管制员、垃圾清洁员、中央政府雇员、地铁和铁路司机、消防人员等都在奥运登场前无奈提出加薪要求。负责制作奖牌的国家铸币厂工人亦在发动罢工，但管理层表示奖牌制造并未受到影响。 近年波音飞机意外事故频传，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8号指出，由于收到多份报告指出波音的737型飞机质疑有乘客氧气面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失灵的问题， FAA 为此发出声明，要求在120日至150日内对737机型进行全面的目视检查和修正措施，以确保供给乘客使用的氧气面罩处于正确位置，以免在客舱失压期间无法为乘客提供氧气。媒体报道指出， FAA 的指令适用于波音737-8、737-9、737-8200、737-700、737-800和737-900ER 等型号飞机，受影响的飞机数量高达2600架以上。波音公司在回应时称，有一款在2017年8月推出的黏合剂被发现有时会使氧气产生气装置偏离位置，波音公司亦指示业者进行处理，后续亦改回使用原始的黏合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